今晚想同大家继续学习的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John Chapter 15，新约123版。我是会读《约翰》十五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七节，我爱你们，如同父爱我，你们要时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时常生活在我的爱中，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而常在祂的爱中一样。我说这些事给你们知，是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而且令你们的喜乐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些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牺牲自己的性命，人间的爱没比这些更伟大。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再将你们当作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将你们当作朋友，因为我已经将从我父处所听到的一切都告诉你们知。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指派你们去结果，使你们的果实常存。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祂必赐给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些就是我给你们的命令。星期三晚，我是和大家分享了这一篇经文的上卷，就是十五章的第一至到第十节，是主耶稣所讲关于这个真葡萄树的比喻，是预表主耶稣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葡萄树的树干和枝子的关系，是要互相连结。因为枝子若果离开这个树干，后果就是不能够生长，不能够结果，最后会枯萎，甚至是被火焚烧。意思就是说，信徒如果不是时时与主有这个连结的关系，灵性的生命就会渐渐软弱无力，渐渐是会离开真理，渐渐离开主，就会失去得救的盼望。所以是提醒我们要与主保持这个连结的关系，即是保守我们是要与主有这个同住同在的关系。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方面的教训，但今晚我是想同大家分享主耶稣提醒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教训，也都是我们可能忽略了的功课，就是我们与人连结的关系和彼此相爱的关系。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来到去思想，原来葡萄树的枝子和树干连结的关系固然是很重要，但是葡萄树的枝子能够互相连结，其实都是一样很重要。如果不是，我相信主耶稣不会讲完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与它连结之后，他就继续讲到 之子之间，是讲到门徒要彼此相爱这个的教训。所以今晚想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关于信徒之间这个彼此相爱、互相连结的关系。因为我相信与主连结的关系同与人连结的关系是息息相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有没有听过有阵时有些人说，我最紧要就是我自己保持同主的关系良好，我们只要关心我们自己属灵的境况，例如我们每日有的灵修、读经祈祷、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参加聚会，那就是尽了我们信徒的本分，其他的同人的关系就不是那么重要的。又或者有些人会不会说，只要我做好自己，最紧要我就不得罪上帝，其他兄弟姊妹的事、教会的活动或者没什么必要，我不用去关注，或者我没什么兴趣去参与。其实这些的想法是不是正确的呢？又是不是会有一些偏差呢？基督徒是不是只是重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而我们可以看轻我们同人的关系呢？最近我听闻有人批评基督教，这个人他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患了末期的癌症，现在已经在 hospice 那些善终服务接受护理。但这个人对人讲，在投诉他很不满，因为他说他这个朋友的姐姐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只是挂着忙碌他教会的事情，他都没有理会、没有关心、没有照顾他这个患了重病的妹妹，所以他就很不满，甚至质疑他的信仰、他的宗教，他说这是什么宗教啊。当然我不知道个中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个不信的人他自己有的成见或者误解，但是我亦都不排除可能有基督徒或者只是关心自己和神的关系，而是忽略了与人的关系，就令我思想到信徒的人际关系实在亦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似我爱你们一样，这些是我的命令。主耶稣对门徒很清楚的吩咐，这个是命令。而其实这个的命令不是这个时候讲的，主耶稣在同门徒吃完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是同门徒洗脚，然之后主耶稣就讲出这个命令，我们可以看第十三章前一页，约翰第十三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给一条 新命令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亦要怎样彼此相爱。三十五节，若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很清楚讲到这个是他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主耶稣曾经讲过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呢？他说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然后就是爱人如己。但是这一条新的诫命 是更加清楚指出这个的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即是相向，而且亦都是指到是要包括所有跟从主的人，即是说在神的家里面，弟兄姊妹都要好像葡萄树上的枝子一样，是要彼此连结，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的一种关系。事实上，我们若果诚实问自己，跟人相处都不是很容易一件事，和平共处都不是那么容易，更何况是要彼此相爱呢？我相信这个命令实在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很大的挑战，而且是有很高的标准。因为主耶稣这里说，你们要怎样爱啊？是要好像我爱你们这样。主耶稣的爱，他怎样爱我们啊？我想不用多说，我们都心知肚明，主耶稣的爱是超乎人间的爱。他为我们的罪受罚，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的爱就是包括完全的宽恕赦免，世人哪个做得到呢？有时我们说人与人相处，就算是一家亲，亲如父母仔女、夫妻、兄弟姊妹的关系，但是若果你们有意见不合的，又或者曾经有过什么的嫌隙的，我相信大家的相处都不会太融洽，就算没有纷争，都未必能够很畅快地来到去交往。大家的关系或者不多不少都会有距离，有阻隔，能不能够真心真意的彼此相爱呢？教会的兄弟姊妹很多也许认识也都不是很深，或者家庭背景又不同，年龄兴趣也都有很大的差异，大家怎样可以彼此相爱？我们怎样可以实践这个 Loving one another 这个彼此相爱这个的行为？相信希望我们今晚都是在这一方面来到去思想去学习。最近同工同我们分享都一些人际关系，如果大家记得他提到有所谓的 Golden Rule Silver Rule， 有金定律有银定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讲到待人处世的事情，即是说我们最好呢就是待人如己，即是对人好像对自己那么好，又或者说如果你做不到呢，最低限度你都可以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说你不好对人不好，你不想人家对你这样，你就不要对人这样做了，即是说你要对人好像对自己那么好，又不好对人不好，即是说这个就是人与人相处已经是一些很好的很难得的行为了。但我思想主耶稣的诫命又是怎样呢？其实就是超越了这两个的定律，因为主的教训不是只是说你想人怎对你你就怎对人，而是说无论人家怎样对你，你都要爱他，爱人如己。甚至乎主耶稣的教训就是你的敌人你都要去爱。 所以这种就是爱心最高的标准，主耶稣就能够做得到，因为他为罪人献出他自己的生命，彼此相爱，当然是包括很多我们说相处之道。同工都提到圣经有很多教导我们，很多信徒应该做的事，例如说要彼此接纳，彼此敬重，以恩慈相待，又说要互相服侍，要分担重担，又要互相安慰，互相激励，互相建立等等。但是这些会不会有多时候是我们信徒的所谓口头禅呢？我们讲就似乎很轻易挂在口边，原则上谁不想做到这些呢？但实际上有多少时候我们可以完全的去实践呢？好像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大家不用看，那里大家都很记得，那里说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相信我们都明白了，即是不要得个讲字，你要做出来，总要是诚实的去做，即是真心真意去做，不是一些虚假的表现。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第三十五节，这里第十三章，若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言之，信徒彼此相爱这个行为是应该会令人其他的人见到的，甚至会亲身感受到的，或者是尝试到的经验来的。今天他人怎样可以分辨一个信主的和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分辨出哪个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呢？原来除了见到我们或者是怎样爱主，经常亲近主，敬畏主之外，就是视乎我们有没有真心爱人，同埋我哋信徒之间，人哋睇唔睇到我哋係有呢个彼此相爱嘅心。当主耶稣讲到呢个真葡萄树要同枝子连结先可以结果，我哋或者都可以联想到喺葡萄树上好多嘅枝子，佢哋生长嘅情况又是怎样呢？其实都是很需要他们互相的连结，互相的扶持，大家配合，然后才能够有最好的生长的状态。很简单，我想到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些的枝子他们之间是要一个的情况，就是要俾大家互相都能够同时吸收到，除了那些养分还有充足的阳光。但是如果那些枝子很逼的，你又答我，我又答你，翘在一起，重重叠叠，那会不会有一些枝子是遮了其他的，以致到它不能够接触到阳光，以致到它不能够生长得咁好，或者结出好嘅果子呢？就係咁简单，就俾我哋睇到其实枝子互相之间都应该係要互相嘅关顾。所以喺呢一度第十五章，我哋都睇到第九节嗰度，佢话 主耶稣说我爱你们好像父爱我，你们就要时常生活在我的爱中，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生活在我的爱中。而这个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主耶稣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与主连结的关系是紧要，但是与信徒彼此相爱的关系都是那么紧要，是相辅相成。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要住在他的爱中，以致到他们就能够遵守主的诫命，即是彼此相爱。换言之，若果我们同主有亲密的关系，我们亦都应该同兄弟姊妹有相亲相爱的关系。而信徒之间若果能够彼此相爱，就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证明我们就是主真实的门徒。这里第十六节，主耶稣说不是你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指派你们去结果，使你们的果实常存。主耶稣提到他拣选门徒，就是要派他们全部所有的门徒都要去结果。言下之意，我相信即是说，他们若果能够同心协力，就会结更多的果子，你都荣耀上帝。而且继续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必赐给你们。主耶稣更加应许他们，若果能够同心祷告，他们无论求什么，主必定答应。其实这里也都是重复在上文有这样说的，就是第七节。第七节那里说，你们若常同我连结，而我的话亦常存在你们心中，你们无论想得什么祈求，就为你们成就。所以门徒能够结果子，是因为能够与主连结，还有能够遵守主对门徒的吩咐，即是彼此相爱。如果能够这样做，主就会成全他们，他们所求的主必答应，他们可以结果更多，他们可以更加荣耀主，为主工作。葡萄树和枝子这个比喻，就令我想起保罗去描写身体和肢体之间的关系，同样都是比喻信徒和主的关系，以及信徒之间的关系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是同属一个身体。肢体，一个身体有很多肢体，但所有的肢体都是属于一个身体，所以肢体之间互相的联络、互相的扶持、互相的帮助，就是会令到个身体，整个身体的生长。或者我们读一些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新约221页，或者我们读第十五节最尾那句，连系于元首基督。十六节，全身倚靠他，透过各关节跟络，互相配合，彼此连结。这样当各肢体发挥功用时， 身体就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这里就是讲到肢体和身体的关系。这个元首就是基督，而全身是靠祂联络，而肢体要发挥的功用就是互相连结，以致到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新约195页，这里由第十二节去到二十七节都是讲到身体和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不会读这一段的经文，或者我们读几节，这是讲到保罗很详细讲到肢体之间的功用。我们读第十二节，基督如人生，如人身有很多肢体，虽然身有很多肢体，到底仍是一个身。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异邦人，做奴隶的或自由的，都从同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身，共享一位圣灵。身体不是只有一肢体，是由很多肢体构成的。这里就是告诉我们，一个身有很多的肢体，但是都是同受一个圣灵，同享一个圣灵，同出于一个的身体。或者我们又读第二十三节，他说在我们的身上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反而是我们特别爱护的，不太好看的部分，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比较美观的部分，不需要特别加以装饰。上帝这样安置我们的身的各部分，将更大的光荣分给比较不美观的肢体，使整体不至于分裂，每个不同的肢体能互相关怀，一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受苦，一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起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而每个人都是肢体。这里重复都是告诉我们，肢体是要彼此相顾，互相关怀，这样这个整体这里讲到就不会分裂，即是预表信徒之间就是要互相关怀，彼此相爱，然之后才可以令到上帝的教会得到建立，能够令到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这里提到最微小的肢体都有它的功用，也都不可以看轻，反而还要更加关注。这里也都讲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都会快乐。我们都很明白这个的道理。我相信这一种所谓互相关怀、彼此相爱的情况，个结果会是怎样呢？我们看回约翰十五章那里，主耶稣提到在第十一节那里说，他说我讲这些事给你们知，是使你们得到我的喜乐，而且令你们的喜乐满足，能够彼此相顾， 彼此相爱的结果，是好像这里讲会有主的喜乐同在，而主的喜乐同在的时候，是会令到整体都可以得到喜乐满足的。这个是一个几美好的结果呢？大家是几咁欢喜快乐的，有主的喜乐一起，这个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团契。跟住仲有一样美好的结果，就是主耶稣继续讲的，就是第十五节那里，他说我不再将你们当作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将你们当作朋友，因为我将我所从父所处那处所听到的都话晒给你们知。其实这里让我思想的就是主耶稣更加鼓励门徒相爱，他就会和门徒更加成为朋友，这样即是会有更亲密的团契，有更多的分享。好像他说仆人就不知道那么多东西，但是朋友就会有很多的东西主耶稣会跟我们分享。这里就是给我们思想到那种的肢体之间互相关怀，整体所得到那种满足的喜乐，还有得到主耶稣那种的祝福，那种美好的与主更亲密的团契。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不是一些个人和家人和朋友之间相处之道，而是思想到信徒之间兄弟姊妹之间所可以发挥的一个互相联系彼此相爱的功课。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兄弟姊妹之间能不能够发挥那种互相联系彼此相顾那种的精神呢？使徒约翰就是特别关心主耶稣这个吩咐彼此相爱这个的教训，所以约翰就在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很多讲到关于爱和彼此相爱的真理。希望大家有时间回去可以细心去温习整卷的书信，我当然没有时间可以跟大家很详细解释其中很丰富的教训，但是我会体会到约翰他实在很明白上帝的爱和兄弟姊妹之间的爱是怎样的重要。听讲使徒约翰他晚年的时候，很老的时候，或者他讲的都不是很清楚，没什么东西讲，但是有记载说他对所有的人见到他们唯一他讲的劝勉的说话是什么呢？就是 love one another， 只是一句，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必定要遵守的教训，因为是主耶稣很清楚的命令。今晚我只是想或者提到一些他的教导，有两点是很明显的真理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约翰说爱上帝的人必定会爱他的兄弟姊妹。请大家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新约283版。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但恨他的兄弟，他就是讲大话的。他既然不爱看得见的兄弟，怎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基督的命令我们，基督命令我们，所有爱上帝的亦当爱他的兄弟。换言之都很清楚，这里说不爱兄弟的就即是不爱上帝。那根据这个道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们若果是真心爱上帝的，我们亦都必定会关心教会，同埋爱教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反过来讲，那些认为只是关心上帝的事，而不需要理会兄弟姊妹的事的，会不会其实就是不是真正爱上帝同埋守上帝的诫命呢？所以我们说我们爱上帝，我相信我们应该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真心爱我们主内的兄弟姊妹呢？这个就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教训。我们说我们爱上帝吗？那我们就必定要爱主内的兄弟姊妹。第二点，约翰亦都提到，他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看第四章的第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所有没有爱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是爱。上帝打发他的独生子到世上，使我们透过他得到生命。上帝用这种方法显示他爱我们。第十节，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打发他的子为我们牺牲，赎我们的罪。这些就是爱了。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靠自己根本我们不懂得怎样去爱人。我们爱兄弟姊妹完全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上帝令我们懂得什么是爱，是上帝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要自夸，我们不要说我们对人有爱心，因为我们懂得爱人都是由于我们曾经被上帝所爱，我们被上帝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仍然生活在上帝的爱中呢？若果今天我们没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恐怕我们兄弟姊妹之间亦都不能够真正有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这个爱是关乎我们有没有上帝的爱，不是我们想说爱就是爱，恐怕只是空口讲白话。我们认为我们爱人，但我们这个爱是什么的爱呢？是不是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面而发出的呢？其实圣经有很多关于彼此相爱的教训是讲之不尽的。举例，我们很熟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所谓这个爱心篇，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识念的，那里第四至第八节，他那里说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们是不是都很熟悉，很清楚明白其中的意思呢？但是谁可以全部做得到？主亦都教训我们，他曾经讲过，我最近都听闻，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这个的比喻。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这个比喻教我们要怎样的怜悯人、爱人，我相信我们都很受感动，但我们能不能够做得到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那样呢？主耶稣也讲到关于饶恕的事情，他说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好像天父饶恕我们那样，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你我又做不做得到呢？我不想在这里很理论性地 去解释这些所谓爱心的行为表现，但我只是很想提一提，在实践的过程里面，我们可能都是会遇到一些挑战，我们都是要思想反思一下，我们怎样能够去排除一些的阻碍，也都去努力遵守主耶稣所期望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彼此相爱的事情呢。在消极方面，我就想到一个人性很普遍的一个弱点，我们大家都会，就是一个自我，我们说 self-center， 自我为中心，很自然的，谁没有自己的。正话我们读到提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讲爱里面，大家有没有留意一句，就说爱是不嫉妒。但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其实很多时候为了想保护自己或者提升自己，就很容易会妒忌别人。妒忌人哋乜嘢？比自己好，比自己叻，结果你就唔单止唔会爱嗰个人，你甚至会无辜憎佢添，恨佢。呢一个嘅例子好清楚，一个好明显嘅例子系使徒约翰讲嘅，喺约翰一书第三章嗰度提到，唔使大家唔使。看一讲你们就知道是关于什么。约翰在那里，使徒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里，他提到的就是有两兄弟的故事。这两兄弟是谁？该隐、亚伯，一讲你就知道是谁了。该隐他是因为妒忌他的弟弟亚伯，他所献的祭给上帝是得到上帝的接纳，其实是因为他知道他弟弟亚伯是比自己更善更好，所以更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一种妒忌的心就令他不单止不可以爱他这个亲生的兄弟，甚至要杀死他。所以就给我们思想，圣经教导我们，记不记得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看别人好过自己，这个就是一个谦卑自处的教训。如果一个人能够谦卑，能够看别人强过自己，然后你才真正能够接纳别人，才能够尊重别人。今天我们一定不会杀人，但原来圣经教训我们，我们心中有恨 有恨人的心，就等于犯了杀人的罪。有些人说妒忌通常最容易呢，就是发生在那些最接近最 close 的人。你不会妒忌某些或者很成功的人物，他有好的成绩好好的成就，但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兄弟姊妹，你的同班同学，你的同事同工，你可能很介意，甚至你会很容易产生妒忌，因为你不想他胜过你，你不想对方得到更多，或者你的父母、你的老师、你的老板的欢心和赏识。所以很多时候兄弟手足都会不和，同学同僚之间的不和是很普遍。当你不是真心去欣赏其他的人比你好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妒忌，不喜欢，甚至有莫名其妙的所谓憎恨、憎恶。这个就是我相信彼此相爱一个很大的障碍。你我有没有这样的弱点呢？反过来说，你又会不会有时候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你很乐意去帮助人，你又没有得罪人，但是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你的，甚至憎你添。原来使徒约翰又有提到这样，使徒约翰提到说，为什么信徒啊是会被世人所憎恨的？不是你对他们不好，你可能对他们很好，但他们就是不喜欢你，因为信徒就是行公义，是上帝光明的子女。圣经说世人生活在黑暗之中，是属魔鬼、魔鬼的子女，就是会憎恨魔鬼的子女，就是会憎恨上帝的子女。 行恶的就会憎恨行善的。这个真是讲出来就给我们思想，原来这个自我中心，这个妒忌，就可以造成彼此相爱，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阻碍。第二方面，我又思想很多时候圣经都是提醒我们，末世的时候人的爱心是冷淡。使徒约翰说，我们不爱上帝就不会爱兄弟姊妹嘛。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人的爱心冷淡恐怕都会影响基督徒，基督徒的爱心一样是会冷淡。我们很清楚，好像以弗所教会失去初时的爱心，又好像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今日的信徒，我想比昔日更忙于世事，对于爱主爱人恐怕是今非昔比。今日的信徒比起昔日新约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怎样的渴慕真理，怎样亲近上帝，怎样彼此日日的交通团契，互相劝勉，同心祷告，怎样服侍主服侍人。今天教会的情形又怎样呢？兄弟姊妹能不能够彼此热烈爱主爱人呢？我们同人的关系，同主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连结的呢？又或是很疏离的呢？教会的工作，兄弟姊妹能不能够互相分担，同心协力来到侍奉主呢？ 感恩今朝早我哋都睇到呢一方面，我哋教会实在系有好大嘅需要。我哋又应该有啲乜嘢嘅思想呢？所以积极方面，我哋点样去排除一啲所谓障碍，令到我哋能够去实践多一点信徒彼此相爱呢？思想一点，就是我们要学校主的爱。这个不是好像人的爱，人的爱就是自私的，主的爱就是舍己的爱。我们舍己不是说我们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绝对要有的就是舍己的精神。今天我们愿不愿意牺牲放下我们一些的时间啦，我哋一啲才干啦，或者我哋嘅兴趣啊，我哋嘅物质，我哋嘅精神等等，因为为主工作，为兄弟姊妹，我哋有冇付出过一啲乜嘢呢？亦话我哋都系多数顾住自己嘅事情先，而忽略咗其他人的需要呢？第二点思想的就是我们要时时感恩。一个感恩的人，知恩感恩的人，是会更加乐意施予和关心别人，因为我们记得上帝的爱，祂的恩典就会激励我们以主的爱来去爱人。今天当我们回想到主的救恩，我们就会关心别人的灵魂的需要，我们会愿意更加乐意的你们去为主作见证。最后一点思想的就是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因为圣灵就能够给我们有这个的能力，可以克胜我们的自我，克胜各样的私欲。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你都去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以致到我们所行所做的是能够得主所悦纳，能够荣神益人。所以我今晚的分享就是这样，愿我们彼此得到鼓励，致到我们在以后的日子，我们怎样能够更加真心真意的爱主爱人。愿神祝福祂话语。现今请向赞美诗，唱完赞美诗请伍少明兄弟领讨。
赐俾父上帝，好感谢你，感谢你的教导，你都是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不断的提醒我们，让我们都真的知道我们所当行所当做的是些什么的事情。我们除了是要爱主之外，亦都是需要同样的重要的，亦都是要爱他人，爱我们的兄弟姊妹。正如好像今晚所学习的，知己是互相来到连结起来，是与主连结，与其他的知己亦都一起的连结，我们才可以能够互相的帮助， 更加能够靠赖主来到结果，亦都好似一个身体之中肢体嘅彼此嘅配合。神啊，求你帮助我哋，我哋喺其中系软弱嘅，做唔到神所期盼嘅，我哋喺边度系出咗问题？原理都真系你嘅灵系一路嚟到催促我哋，俾我哋都系喺神嘅面前，喺人面前嚟到整定妥，以至知道神你嘅教会嘅发展，能够亦都因为我哋各人能够彼此除去好多嘅不和，或者好多嘅唔协调，神啊，你都真系系要我哋首先嚟到每个人嚟到喺神面前思想查察，亦都做翻主你要我哋所做嘅事情，知道主你嘅路途所带俾我哋嘅系将会系好好嘅路途，但系只不过系我哋能唔能够配合神，能唔能够遵行神你所教导而道行，以至到我哋都喺整体能够再一次嚟到复兴起嚟，个人嘅复兴，教会嘅复兴。神啊，求你帮助，求你从中嚟到激励我哋，俾我哋都真系能够将下垂嘅手、废位嘅身再次挺起嚟。我哋唔系退后嘅，我哋系相信主你嘅能力，相信圣灵嘅能力能够帮助我哋。只要我哋每人都系能够愿意再一次归返你，再一次听你嘅话，再一次系爱住你、爱他人嘅，主你系会喺其中系大大嘅复兴我哋，亦都见到教会嘅复兴。我哋将会分散，日后我嘅路途亦都靠到背负你嘅手中。愿你慈悲怜悯，开恩引导，简单祈祷奉主名求，诚心所愿。